墨索里尼的下场。1943年3月，意大利掀起了全国性的罢工浪潮。7月，英美联军成功地登陆西西里岛，意大利军队士气低落，连吃败仗，墨索里尼内外交困，法西斯统治集团对他彻底失去了信心，便发动了一场政变，把他赶下了台。7月25日，国王下令把他囚禁起来，于是他被关进了山区一座悬崖绝壁的监狱里。还好，希特勒没有忘记这位难兄难弟。9月12号，一支党卫军突击队乘坐滑翔机突然飞到墨索里尼的囚禁处，把他救了出来。墨索里尼自然对希特勒感激涕零，在希特勒的扶持之下，他第二天就回到被德军占领的意大利北部，宣布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。他一上台就下令枪毙了几个月前推翻他的人，其中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，还对全国各地的反法西斯运动展开了疯狂的反扑。但是墨索里尼的傀儡政权苟延残喘，不到一年就土崩瓦解了。1945年4月26号，一支车队正在沿着意大利瑞士边境公路疾驶，墨索里尼身穿军大衣，头戴德国钢盔，萎靡不振地坐在前面的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牌轿车里。就在昨天，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举行了全国总起义，抵抗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命令他必须在2小时之内无条件投降。墨索里尼害怕正义的审判，于是化妆成德国士兵，如丧家之犬一样逃往瑞士边境。到达意大利北部靠近意瑞边境的科摩湖畔以后，他要等候护送他的5000名士兵，便下令休息。在美丽的科摩湖畔的一家旅馆里，墨索里尼感到自己的末日要到了，对妻子儿女的思念和歉疚之情油然而生，于是他给妻子雷切尔写了封诀别信，关照他带上孩子逃到瑞士去。他叮嘱他，如果他们拒绝你的要求，那你就向盟国投降，他们也许会比意大利人更宽宏大量。你要照顾好安娜和罗马诺，特别是安娜，她才16岁，很需要照顾。墨索里尼没有等来他的5000救兵，他们早已经被盟军和游击队的进攻吓得顾不上自己的领袖，像鸟兽一样四散逃跑了。只有12名士兵和一辆装甲车来到了科莫。墨索里尼无奈在第二天拂晓时上了路，碰巧遇到一支由20多辆卡车组成的德国军队。他一打听，附近到处是游击队，便慌忙地钻进那辆装甲车，跟着德国军队的车队继续逃跑。但是这支德军车队没有走出多远，还是被附近的一支游击队给截住了。游击队的队长是一位22岁的青年，叫贝里尼，佛罗伦萨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。他正在盘问带队的德国军官，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疾步跑过来，低声说：“小伙子，墨索里尼就在这个车队里。”贝里尼大吃一惊，急忙走到装甲车前，朝里面探头一看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又检查了其他的车辆，还是没有墨索里尼的影子。贝里尼不禁心中嘀咕：“难道是那个大胡子骗了我？”突然，他恍然大悟。墨索里尼肯定是混在德国人中溜走了，他立刻叫来了游击队副队长拉扎罗。拉扎罗带着几名游击队员迅速追赶，终于在东哥广场追上了德军车队。他吩咐大伙仔细地检查每辆车子。这时，当地的一名鞋匠因帮助游击队而蹲过监狱的内格里兴冲冲地跑来，找到拉扎罗说：“我们可抓住这个大坏蛋了。”“你在做梦？”拉扎罗将信将疑。“不，是墨索里尼，我亲眼看见了他。”内格里绘声绘色地告诉拉扎罗，他们在检查一辆卡车上的德国人的证件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人蜷缩在驾驶室里，竖起军大衣的领子和压在头上的德军钢盔，让人看不清他的脸庞。内格里走过去要他出示证件，旁边的德军慌忙拦住说：“酒鬼。内格里不动声色地拉下他的领子，虽然只看到他的侧影，但他立刻就认出此人就是墨索里尼。于是他马上找来拉扎罗，报告了这一重大的情报。拉扎罗拉着内格里迅速找到了那辆卡车， 他跳进车里，摘掉那个人的钢盔，一个亮晃晃的秃脑袋露了出来。拉扎罗又拿掉他的墨镜，翻下他的大衣领子，果然，他正是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。由于激动，拉扎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，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然后对墨索里尼宣布道：我以意大利人民的名义逮捕你。悉听尊便，脸色蜡黄的墨索里尼有气无力地回答。墨索里尼的情妇佩塔奇也被抓住了。4月28号晚上，抵抗运动的瓦莱里奥上校奉命带着一队游击队来到东哥，将墨索里尼和佩塔奇押上了汽车，驶到一幢叫做贝尔蒙蒂的公馆大门前。瓦莱里奥让墨索里尼和佩塔奇下车，走到铁栅栏大门前，冷冷地向他们宣布，他代表意大利人民对他们处以死刑。墨索里尼呆呆地转过了身，佩塔奇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，一边尖叫着：
不不，你们不能打死他！
一边不顾一切地扑过去，搂住了墨索里尼的脖子。
闪开，你这个婊子！
瓦莱里奥怒吼道。哒哒哒，一阵密集的枪响，墨索里尼与佩塔奇双双倒毙。第二天，墨索里尼与佩塔奇的尸体被拉到了米兰一个加油站旁边的空地上，两个人的尸体被倒挂在柱子上示众。墨索里尼曾经表白：我希望到我整个一生长戏演完，最后落幕的时候，人类将为之心碎。我的墓碑上应该刻上这样的墓志铭：在这里躺着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动物。但他根本没有想到，他的死激起的是千百万人的唾骂，这个法西斯头目的下场只仍是遗臭万年。